大家早。
早。
上礼拜的这个时候，张牧师在这个讲台上面，他释放了一个信息，也带给大家一个带给大家一个问题：你是谁？我想这个问题大家也在这个礼拜当中，特别像他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讨论。那确确实实，这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自我省思的机会。我带给周遭的人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让给别人看到我这样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样式。当然也有人说，我只想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一个基督徒，我不想给人家任何的影响。但是我想，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对我们身边的人有所影响。想想看，我们在家里面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妻子，对于我们的亲戚，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影响？人家想说这是一个基督徒啊。圣经上也在说，我为主蒙为主啊，这个劝你们蒙召的，要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些形象的表现出来，而这些形象无形当中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于我们周遭的人是一个影响。那么，自从在上礼拜这个讲到之后呢，我就一直在想到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里面讲到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因为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传这个福音，怎么去传给别人。然后我们讲说，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我们去传扬它，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然后诸般的智慧是哪些智慧？我们怎么样挖空心思？我们怎么样子用布道会，用各样的方式？所以一直这段经文就一直在我脑筋里面一直在萦绕，在想说，我可以讲这段经文，因为既然讲到影响力，那么我们讲到我们这个影响力所带出的结果，就是来怎么样传扬它，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但是后来想到，我们传扬他，我们尽管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但是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太注重于他的形式的时候，我们忘掉我们真正传扬他，我们把人教导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那个基本在哪里？那个基本上是一个爱的动力，那个真正的 motivation 是我们爱这个人。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到这个中国去短宣的时候，我们感谢神，那个时候神给我心里面有一个看见。当我那个时候自己有做一些装备到了中国去，然后看到那么多的人对神的话语有渴望，对神的话语有那样子的饥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还没有听到。我那时候心里想到的第一个当然想说，我怎么样去服侍这些人。但是后来继之而起的一个想法是说，我爱不爱这些人？如果我有这个爱带给这些人，那样子的服侍就带着力量。如果我有爱爱这些人，那我的服侍就能够有果效，而不只是在我的言语，在我的行为，在我的知识上面给他做任何的传授。重要的是说，我怎么样把基督的爱透过我传给这些人。所以我就想了一下，我想今天我想我们就从想谈一谈神的爱。我在过去的几次的这个讲道当中我讲过在罗马书第14章、15章的时候，我用过这个圣经的经文讲到我们如怎么样子的彼此接纳、彼此建造、彼此同心。在罗马书14章第1节中讲，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提过的事。我们用接纳的心，我们能够彼此的接纳，然后呢，我们彼此建造，我们不要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那在那里面也提到一个爱人的原则，讲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的道理行。所以在圣经里面，再的都提到爱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同时也讲到我们彼此同心，我们彼此怎么同心呢？我们是在坚固的人应该彼此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这是我们在这个在前几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所分享到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就用约翰一书啊，在第二章第七到十一节，我们来分享彼此相爱的一个信息。我们一起来一读约翰一书二章。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
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面前有辨别的能力。唯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今天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啊，把这样的信息啊带到我们当中。我求主你自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真是看到在主里边的一切服事，一切的啊这个作为，如果没有一个爱做基础，就是一切都可能是枉然。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今天这样的信息能够透过爱自己口中能够传讲出去，让我们大家啊听的讲的都同受益处。谢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
阿门。
约翰一书的这个作者，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他直接在第五章第十三节里面，他直接提到了他的目的。他的目的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他这个直接很清楚地讲出来，他这卷书的目的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受到诺斯底德主义的影响，很多人他自己很多信徒开始怀疑我到底有没有永生，永生是不是在我的里面。所以呢，他特别来开始讲这些东西，那他就让他自己看看用一些方式来审视自己是不是有永生在我当中，我们是不是一个基督耶稣的一个在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神的儿女这样一个人。那他讲到的第一个字，同时呢他有一个比较侧面的一个目的，在第一章第四节有讲到，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因为如果我们在知道自己有永生所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是一个喜乐的感觉。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时时刻刻知道我们自己是行在永生当中，有永生陪伴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喜乐。所以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的目的是说，叫我们自己知道有永生。那么他让我们来看看自己有永生，他当然有一些方式，对不对？用一些方式来自我审视，说我到底有没有永生在我里面。他所提到的第一个方式，就在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二章的第三到第六节。第三到第六节，他讲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个测试的方法，就是我们是不是有遵守主的诫命来去行。因为既然说是诫命，那就是一个没有条件，那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里讲的认识是真知道他，我们真的知道神他代表的是什么？他代表的是我们在这个圣经上面有很多地方讲到神的一些属性，他是公义的，他是仁慈爱的。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我们就会遵守他的诫命。他讲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这表示彼此互相是一个矛盾。如果我说我认识他，但是没有因此而遵守他的诫命，那么 就变代表什么？代表我是说谎话的，我并没有真的知道他。谎话是说是我并不知道他。当我说我知道他，但是既然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一位神，他是这样一位可信的、可靠的，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但是我不遵守他的诫命，那表示我说我认识他的那句话是说谎话的。爱神的心，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自我的测试，怎么样测试自己是不是不在主里面的一个人。接下来我们就看这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二章到第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所以紧接着他所提出来的一个第一个测试，说我们要遵他道而行，这样一个测试，看看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有永生的一个人。接下来呢，他没有直接讲，他讲的我们是认为说，当我们在顺着圣经在读的时候，紧接着他应该告诉我们下一个测试是什么，下一个自我审视的方式是什么。结果呢，他突然讲，他说我要给你们一个不是新的命令，乃是旧命令。然后呢，又自己讲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一个新命令，他到底要说什么呢？那我们就继续看下面他说什么。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所以到了第十节，他带出来的第二个测试是什么？第二个测试是在我们一个有永生的人的心里面，我们有没有爱在我们里面？爱是我们的一个一切的缘由。他说，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约翰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约翰他曾经是说，在圣经讲说他是雷子，对不对？然后呢，同时他也跟主耶稣说，我看到一些人他不跟从你，但是却奉你的名赶鬼，我就制止他们。然后呢，当他们要进到一个撒玛利亚村子的时候，村子人不接待他，他就说，我可以请让火从天上 降下来烧灭这个村子吗？所以看出来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火的人，他是一个满心嫉恶如仇的人，他是一个在义里面他看不到人家的可怜的地方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一心就往前冲的那个人。但是知道吗，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爱提了46次，提在约翰这个一书里面提到47次。反观在整个的对观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中，福音书里面总共提到爱字提到37次。也就是说，约翰他是深深的一个心里面有爱的人，他知道爱是这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源头，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才不厌其烦的一直在讲这个爱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本书，就是在讲一个爱的主角。我们现在看到第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他这么一开始就很多的爱在这里面，我亲爱的弟兄啊，弟兄代表这些人收信的对象，他写信的对象是些同样在主里面的这一群人。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是它是一个旧命令。什么是旧命令？旧命令当然是包括他们以前所受到的十诫，他们所有在这个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主后大概9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福音书出来了，也有一些书信出来了。所以这些都是在主的在主耶稣基督他所默示当中，在神的默示当中所出来的一些命令。那这些命令，那如果说往久远的看，我们会看到在利未记里面他讲什么？ 他讲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就是约和华。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最早提到爱人如己或者彼此相爱的一段经文。那紧接着呢，我们在这个，接下来，他这里面包括了十诫，所以他就讲说，我们所给你们的啊，不是一条新的命令。然后在耶稣的时候，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有律法师来问他，什么是诫命中最重要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在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他讲说这是旧命令，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在生命记已经提到了是什么，你要爱人如己。同样的，在马太，在这个主耶稣，他也重新申诉了，在生命记里面也提到过，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知道在摩西颁布十诫里面，它其实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前面四个部分是对主的，前面后中间第五个诫是你要爱你的父母，后面就是讲到这后面的五戒就是讲到我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等等，这些是与人有关的东西。但是这里面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如果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会不会去敬拜偶像？不会。我们会不会妄称耶和华？不会。所以这是律法中的第一条。其次就是讲到说，这个还要回去一下。其次讲到说，我们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如果说我们有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的心的话，后面五条是不是也能够完全？所以我们接着看看罗马书里面，保罗也针对这样一句话：什么叫做这个完成的律法？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而上面讲说，唯要彼此相爱，要常常以为亏欠。这句话其实我在最早对这句话的真正的领悟是在于说，妻子之间的关系。在那时候在追女朋友的时候，常常会要想问的说，我还能做什么能够让她更快乐一点？我还能做什么能够让她更高兴一点？那当然就我也会更高兴一点。所以那个心是什么？那个心是常常以为亏欠，常常都觉得我对不起他，常常都觉得我希望做得更多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人与人之间常常以为亏欠，而不是说我给你够多了。如果我是站在一个高姿态，我给你够多的时候，我不会有更多的爱，我会有一些心是要索取而不是付出。但是如果说我是以为亏欠，那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如果我是爱人，那到第九节他就讲说，向他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会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为什么呢？如果你爱你妻子，你不会去跟别人产生奸淫；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会去杀人；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会把他的东西偷过来据为己有；如果你爱那个人，你不会贪婪，你到第十诫你也不会嫉妒。那为什么呢？同样的，再举一个例子，当你自己的儿子比你好的时候，你会嫉妒吗？当你的儿子他的这个学业成绩也好，待人处事接物也好，你不会嫉妒。但是相对另外一个你不爱的人，你会讲，哎呀，这个人现在要超过我了，他马上要踩着我的头，踩着我的肩膀往高处爬去了，那你就会嫉妒。所以如果你有爱，就想想看什么是爱。对不起，这个爱其实是真正的对于一个对方的我们完全包容也好，我们完全接纳也好的一个原动力。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说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然后接下来人家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他这边讲到，那这里呢，他也用了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一句话。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从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所以他讲说，这个道是什么道？这个道，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所以这句话呢，他把这个整个的诫命做一个缩小。前面讲过说，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所以这个旧命令可以包括从十诫，从他们一些从以前摩西的一些律法。但是呢，他把它 narrow down， 他把它讲到说，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是哪些道？这些道就是我的道，就是耶稣所说的道。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这个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是我所传授给你们的一些道。然后接下来他这里所要表彰的是什么？他这里要讲的是说，爱神、遵守神的诫命，还有彼此相爱，其实是一件事。他讲了，他说我人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道。所以他讲到说，这些东西它本身它是一件事，它不是分开的事。它不是说我今天是爱神的，我是遵守神诫命的，还是我是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接下来到了第八节，他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所以，再者，他讲反过来说，前面讲说我给你们的不是一个新的，不是一个新的命令啊。然后呢，他这边又讲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的命令。那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他讲到说，他这里给的是一个新的命令。新的命令是什么呢？叫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他讲说，前面说不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在那个时候，刚刚提到，在那个时候整个的社会是有很多的一些邪说，就是有一些这个哲学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讲说，这不是一个新的命令。但是呢，另外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新的命令。他讲到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接下来他讲说，那这个心是什么？这个心它不是在一个，它是一个重新颁布的命令。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已经看了，主耶稣基督就已经从以前就讲了，你们要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新命令，这个心不是它是一个新的东西，而是说什么？而是讲说，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什么样的叫做在主是真的呢？在主是真的，他是说这个真的，这个新的命令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有一个新的彰显。这个爱，这个爱人如己，这个爱是怎么样一个爱法？这个爱是怎么的爱？它是一个新的彰显，它不是一个旧的方式。在过去我们有旧的方式，现在是一个新的彰显。那主耶稣基督对门徒的爱，最明显的、最让人家津津乐道的，是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当中讲，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这个爱，他是爱他们到底。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字，就是阿贝拉，它是一个不求回馈的爱，它是一个全然付出的爱，是一个完整的爱。所以他讲到说，在主是真的，这个真，然后他这个心是在于这个爱的彰显，是一个无穷尽的，是一个无止境的，是一个没有回馈的。所以他想说，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这个爱他们到底，这个爱本身它是真的，他把这个爱的彰显是一个新的。同时呢，在那段他们在那个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那他就爱他们到底，他做了些什么事呢？他就为他们洗脚。 当他们门徒在坐在世界上在行路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们穿的是 sandal， 所以脚上会难免会有一些尘埃。然后呢，彼得也说你万不可洗我的脚。那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就与我无份了。所以种种种种，那一直到怎么样，一直到后面他讲到说我要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呢他姐姐讲到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呢会差遣保惠师来。下一个，我会差遣保惠师来，他讲了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去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句话讲的是什么？这句话讲的就是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当耶稣离世之后他会把圣灵带来，圣灵带来了以后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也就是说在耶稣离世之后圣灵来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跟耶稣基督一样活出那样子的一个爱。所以他讲到说这个地方，他讲在你们也是真的，意思是说在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这个心只在于说这个爱，它这个心它怎么是一个它的彰显的方式，在主是全然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所以这句话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在你们也是真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是在圣灵里面，圣灵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在，他也要在我们里面。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与先生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在我们里面也是真的，我们也能够和主耶稣基督一样活出那样子的一个爱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在福音书里面，其实啊，约翰福音他其实也提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命令。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命令的时候，那就是无可推诿的，命令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argue，命令就是我们要照着去遵守的一个东西。所以然后再接着讲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你们身，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那我们叫什么？光就是光嘛，怎么叫做真光？我们就看到真光讲的是什么，下一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章讲到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所以他讲到说真光，所以这都很明显，谁是那真光？是主耶稣基督，对吧？主耶稣基督是那真光。那约翰来是要为光来做见证，所以真正来讲，在那个时候，同样的也有很多的一些邪说都在讲我是光，他讲说自己是光，你们要来顺从光，你们要跟着来这个在光里面。所以这个光是什么？它是一个真光。那前面就讲到说，这个那光是真光照耀，真光已经照耀，不会是一张。他讲说真光已经照耀，真光已经来了，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所以我们是在一个中间的阶段，我们不可能就像这里面已经讲非常清楚，我们要不在黑暗里面，要不在这个光里面，所以我们不可能在中间。那我们也是在一个新旧的中间，在一个光明跟黑暗的中间里面，在一个时代的中间，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不是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时代现在真光已经照耀，而真光来了以后，那个黑暗会渐渐的褪去。所以，那我们在这个新的命令里面，主是怎么样彰显那个光，怎么样那个光那个荣耀，怎么样把那个爱来行出来，我们也是可以的，因为圣灵来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叫圣灵所生的、所产生的果子有多少？有九个，对吧？然后呢，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爱，它第一个产生的就是爱，它叫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第一个就是爱。所以，如果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 那圣灵所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出来的一个彰显，就是爱在我们身上。接下来，那另外呢，他讲到说，在约翰福音这边讲，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啊，就是光，神就是光。那接下来呢，他讲到说，人若说自己在第一这个下一段，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人若说自己在黑暗中，而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这里讲的又是一个彼此相对应、彼此相矛盾的一个事实。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人自己以为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也就是说，如果在光明中，他就不会恨他的弟兄，对不对？所以在这句话里面，他彼此两个前后两个是对应的。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在光明里面，也就是我们在怎么样的去审视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在光明当中的审视的方法之一，就是我们是不是恨我们的弟兄？我们对我们的弟兄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去面对？我们在光明里面是不会去恨我们的弟兄的。所以这是这两个事情彼此互相对应的。所以那我们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己在光明当中？我相信我们会。其实这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常常，特别是我们比如说做教导的人，常常会讲到说，我们认为我们是在光明当中。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在光明当中，我们怎么去做教导的工作？我们怎么去做为神传扬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光明中，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真正去检视自己是不是在光明里面呢？就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弟兄。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在怎么样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弟兄，直接反映了我们是不是爱神，是不是爱人。同样的，直接反映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好的话，我们不会有对人有恨，我们不会对人有恨恶的观念。所以我们常在讲说，一个可恶的人在国内啊，我们常常以前在听就说，这个人好可怜啊，然后别人就会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啊。这是我在中国的时候一开始学到的一句话。因为那时候在零二年的时候，国内还有很多的乞丐，然后我呢就会身上会揣一些钱，那这边可能是要用的钱，这边揣一些零的，就给他们。那别人就讲说，我说这些人很可怜的，那他们讲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所以这句话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可能是我在中国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可是最近呢，我也知道，我想大家也知道，大家都常听到一句话说，一个可恶之人必有可怜的理由，对不对？所以看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主内的弟兄。如果我们只看到他表象上的可恶，我们没有办法去可怜他里面内心当中真正可怜的部分。那前一阵子在网络上面有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呢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坐在那个不爱坐，就敬老座上面，那完全无视于站在她面前的一个老态龙钟的一个老年人。然后呢，网络上就想说要人肉搜索啊，要把这个女孩子给搜出来。结果发现这个女孩子自己出来讲话，她说她那天正好在生理期，她的生理期她是痛得没办法站起来，她连走路站都没有办法站起来。她说她怎么可能去让座啊？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震撼。常常我们看人都看人的表象，看人家的外表。然后说他真可恶啊，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的内心，他其实是有一个可怜的缘由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一个人，如果今天我们不看人的外貌，说他做了什么样的事，这种可恶的事他也做得出来，而去给他一点点的空间，想说他可能是有一个理由，慢一点的去教训人家，慢一点的人把手指头去指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具有多一点点的爱的理由。因为我们今天常常在教会里，我讲在准备这篇信息的当中，我觉得我最大的得着的是不单单是对这段经文有更深的认识，更多的是说有更多的祷告。因为我们要真的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光明中， 我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对弟兄有意见，到如今我仍是在黑暗。所以这一段经文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是，我有没有在心里面对弟兄有意见，我有没有在心里面对一些事情有不平的看法。所以重点是这句话给我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怎么样来检视自己是不是有永生的人，刚刚前面讲到，第一个是不是遵他的命而行的人，第二个看看我们是不是有，我们是不是在光明当中。那我们是不是在光明当中，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恨我们的弟兄。那前面在讲说，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中，下一句，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中，这里面讲到说住在，他一个爱人的人，他就是住在光明里面。刚前面讲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真光，如果我们住在他里面，住是什么意思？住是常住，是 residence， 我们就住在他里面。如果我们就住在他里面，我们是被这样子的一个环绕当中，在这个真光的环绕当中里面，我们就没有半点的缘由。如果说我们今天样样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不会有半点的缘由。所以爱弟兄的在这一节当中，他只有在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提到爱。他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如果我们住在光明里面，在这个光明当中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半点的缘由。在这里我们不会去讲到说这个半点是半别人或者被别人绊，而是说我们没有自己被绊倒的理由，因为我们在光明里面，在光明里面不可能会被绊倒。那这个这句话呢，其实是相对于他的下一节，下一节讲说什么？他说这个他的下一节是说到，对不起，不用翻了。他的下一节讲到是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且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他说在我爱弟兄的就是住在是光明当中，但是恨弟兄的呢，他就在黑暗里面。所以这两个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对比。那在这个地方讲到在光明中，如果看我们上下文里面来讲，他就是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这个信息当中会讲说，基督里面，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活在基督里面，也就是在主里面。那在这里面讲到说，这个爱弟兄的，爱弟兄，他既然讲了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当中，那也就是什么？爱弟兄是有一个行动的，是有一个外在表现出来的，外在行在前面讲，他的是有一个外在行为表现。那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那地方，他也讲到说，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他这边讲到说，他说我们的爱，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那这一点呢，其实我是本身刚刚讲到说，约翰他本身感觉起来他不是一个传讲爱的信息的人。那同样的，我今天也要在各位面前做一个表达，就是我本身可能也不是一个讲爱的信息的人。在过去其实根本这个讲爱这个字我都会刻意的用英文讲，这样好像不会那么的冲击性那么大。想说我不会讲我爱你，我说 I love you， 因为那好像毕竟是 second language， 没有那么严重。可当我讲我爱你的时候，这就好像很有点恶心，有点那个。所以我也不是一个讲爱的信息的人。那甚至于当初最早讲的时候，我用的方式是那个字不发出音的来的。所以但是呢，他讲什么？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啊，对我而言，言语跟舌头都不容易了啊。但是重点在哪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又讲到说， 我们的一生的佛教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子，我们所展现出来是什么样。所以当我们在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爱，我们会在我们的行为和诚实上面表彰出来。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去爱，而是说这个爱在你的心里面，它就会有行为表现出来，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宁。那他后面也讲，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心会责备我们，当我们的心，我们有口无心的时候，我们说我爱你，但是我们的心是闭塞的，那心会责备我们，会讲说又骗你，你根本没有真实的在讲话。所以心是活着的，是一个圣灵在我们的心中随时作用。圣灵的作用是什么？为义为审，为爱为义为审判，随时责备自己。所以圣灵会责备我们，当我们有口而没有心的时候，会来责备我们。我们如果心，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所以我们的爱不要走在言语和行舌头上。当我们练习说爱的时候，大家要想到说，我们在心里面到底是不是爱我们的弟兄？我们是不是只有口头上面？所以在这两句这两篇经文里面，其实带出来的一个信息是，带出来的信息是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就像刚刚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回答问题一样，他说：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爱人如己，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主，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在教会是不会有任何的纷争。如果今天我当我第一句话要出口的时候，我想想看我这句话出去之后会对对方有什么样的伤害的时候，我就会爱，为了爱的缘故我不出口。那当我们这个彼得书也彼得雅各书也讲过，他讲到说我们要快快的听，快快的这个然后慢慢的动怒。当我们快快的动怒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捏住我们的舌头的。所以在我们这些在我们的爱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心里有爱，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面还有诚实上面能够展现出来。接下来就是下一章，他讲到说没有半点的缘由，刚刚已经讲出来了，什么是没有半点的缘由？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暗走路就必跌倒，因为它没有光。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如果是行在光明当中，我们就不会把跌倒。所以他说在光明中的，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的意思，是在讲到说我们如果在光明当中，我们就不没有半点的理由，因为都是亮的，我们就不会说那个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到了晚上，比如说灯一关，有的时候尽管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们还会磕磕绊绊踢到东西，因为在黑暗。但是如果是光明的，是亮的，那尽管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地方，也没有半点的理由，除非你自己不小心啊。那接下来还有讲到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把眼睛瞎。他讲到说恨弟兄的是怎么样，是在黑暗里，而且呢在黑暗里起，然后呢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里面提出来三个在黑暗里行的，在恨弟兄他所造成的三个结果，说第一，他是在黑暗里，在他心里面他是没有不在光明当中的，而且呢他不但在光明里面，不但在黑暗里面，他同时他要在黑暗里面去走，他继续，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继续不断的在走路，不断的行动，我们不可能说今天我们在一个地方不动，所以他是在黑暗里面，然后呢他在黑暗里行，也就是说他所行出来的尽都是属黑暗的。那在黑暗里面他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整个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整个的茫然，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事情。他们前面不是在讲吗？若有人他是这个，他认为他是在光里面，他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现在还在黑暗当中行。所以我们自己常常要看到我们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当中。我想今天的经文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在当年给这个约翰福音、约翰这个一书的读者的这些信息，同样在今天也是给我们。而且我们在我们的主日学，在这个大堂里的成人主日学，在讲的也是我们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对这个世界是要有一个影响的。我们带出来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边，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是我们真正自己要警惕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如果延续上礼拜周牧师的讲道，你是谁？你在这个世界上给人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今天有没有在这个有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说，我们若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们的。这句话前半句它可以是独立开的，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众人因为我们的所行，因为我们的所事，就可以认出是他的门徒。如果今天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展现在人面前的是不是彼此相爱，是彼此批评，那别人是不是也会因此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那给耶稣基督什么样的一个恶名在这个地方？所以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影响力的。这个影响，不管今天你要不要去做影响世界的人，你的影响力是存在的，人家会因为你的所行、你的所事来认出你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今天也讲到，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如果是有永生的人，那么第一，我们要遵他的话而行；第二，我们要能够彼此相爱。祝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就是时时刻刻的警惕自己，我们也能够时时刻刻的活在基督里面。因为当我们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自自然然的活出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样式，也就是能够彼此相爱，爱我们的弟兄，然后也让我们彼此的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彰显主自己的恩光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我们一起起立。